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被调查之际，解放军报称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主要原因。解放军腐败与火箭军换将对中共攻台战力造成多大影响？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表示近日侦测到敌情异常，作风问题频传的解放军是否还能打胜仗？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在公众面前即将满一个月了。中共中央纪委的《京官报》《解放军报》发文称，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重要原因。文章并指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有很多都是打着老乡、同学、战友的旗号，不知不觉朋友圈就变成了包围圈，小圈子织成了大圈套，呼吁要净化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解放军内部的这些所谓小圈子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习近平不断要求军官要净化社交圈，究竟是为了反腐还是整肃？连番的政治清洗为何仍然无法让已经集中权力的习近平感到安稳？解放军长期以来的腐败问题，再加上最近火箭军被一窝端，对中共实际的攻台战力以及在叫板西方时可以运用的战略吓阻能力上，又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欢迎。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那么也先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解放军报》的说法，李尚福真的是因为交友不慎而落马吗？赖小刚博士，
对，我的回答是是，但是呢，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在解放军的时候啊，解放军当时流行的经常的话说，叫不被抓住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个军队呢，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单位了。而内部斗争、权力斗争和对权力的监督，也就是一个军旅生涯的一部分。因此呢，自律不仅是防止被自己竞争对手抓住把柄的最好的办法，也是自己建立威信的一个好办法。我在作战部队的时候待着，在连队的时候待着呢，就发现那些个连队的班长骨干，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但是呢，他们有很好的部队前程，都把他们被提成，就从普通战士提拔成了排长，进入了干部阶层，就是军官阶层。这些个战士呢，有一个清一色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自律。而且这些人由于自律呢，他们就能够在部队里面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有不错的前程。从李尚福的简历来看，他的简历非常非常简单，但是能看出来一些个线索来。这个李尚福也是个非常自律的人，他的父亲就非常的自律。你看他父亲的简历，他父亲的履历很详细的，非常的自律的。像这样家庭出来的人呢，他也一定非常自律。李尚福是非常自律的人。那么呢，在连队里面自律呢，除了要奔自己的前程外呢，还有一个连队里没有条件，因为连队里没有隐私可言。那么随着职务的升迁呢，情况就变了。军队的领导干部不但有了私人空间，而且还要管理人事和精卫，这样的话呢，军队的领导干部呢就成了为各种各样的人的一种追捧对象。这些人呢，成天到晚在精心研究领导干部一些特点、他的喜好，以便加以利用。而除了这些个就是这些个追捧领导人外呢，由于领导干部到了高位了，自己呢也就成为了有很多竞争对手。也自然有很多的敌人，而这一些人呢，就是他的敌人和对手，这些人呢就专门寻找领导干部的犯的错误和各种弱点，来选择最佳的时候来攻击他。这种情况在部队里面是屡见不鲜啊，这是正常，我说是军旅生涯的正常一部分。那么 李尚福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且习近平呢提拔李尚福，违反了解放军的惯例了，习传统全都违反了。他是二炮的人，就是现在火箭军的人，他是不属于整个解放军的主流的人。而习近平呢，把这样的人提拔起来，他有他的考虑，习有他的考虑。而习近平呢，有无数的敌人，那么呢，习近平的敌人呢，就通过打击李尚福来让习近平尴尬。那么，解放军报的这篇评论呢？就是一篇无可奈何的承认。
好的，
没有办法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解析。那么林颖佑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解放军报暗示这个李尚福因为交友不慎而落马，还有习近平也要求这个军官要不断净化社交圈，甚至还很形象的去引用这个西游记里面说，这个孙悟空把唐僧放在那里用金箍棒要围一个圈，所以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所以到大家自己都要把自己画一个圈。您认为习近平不断的要求军官去净化社交圈，究竟是为了反腐还是整肃呢？林教授，
我个人会觉得反腐是一个原因，整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去反腐，为什么要去整肃，最大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习近平看到了现在解放军的问题。因为解放军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这些贪腐的问题会导致他的没有办法打仗，这个没有办法打仗，他贪腐贪的钱是什么呢？可能是装备的钱，可能是防弹的一些钱，可能是他的油料的钱。我们这边可以去回想一下，在去年2022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一个俄乌的这个战争，俄乌的军事冲突。在俄罗斯为什么今天打的这个仗并不是很漂亮？我相信过去大家会觉得俄罗斯可能是世界这个前几名，但现在绝对把他的排名往后调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不是俄罗斯的武器不行，不是他的战略不行，是他的贪腐问题。当他在国防转型的过程，当俄罗斯军改的过程中间，出现了非常多贪腐的机会，让他要打仗没有油料，要开枪没有子弹，这样子的部队不可能会打赢仗。那我们再想一下，在去年的八月的时候，这个解放军对台湾进行了这六区大军演，当时发射的这个导弹就是火箭军发射的导弹，解放军 CCTV 里面这一边中国的 CCTV 里面讲的是他发射16枚导弹，但台湾这一边我们说是看到了11枚，日本说是9枚跟11枚可能是这个角度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台湾11枚跟中共的16枚中间会有一个快5枚的差距？我个人会认为这5枚有可能会发射失败，因为就解放军的一个火箭军的一个编制来看的话，导弹这个旅的话应该是4枚为一个单位，是偶数为一个单位，那是11枚，如果中间是有5枚是有发射失败的话，是不是今天就代表了它可能1/16代表快1/3的武器是有问题的？那是不是这一次的问题去凸显了解放军，特别是在火箭军也好，过去的二炮部队到现在火箭军里面出现了很多贪腐的一个问题，这个贪腐可能就是在2015年、16年解放军进行军改的时候，当他把二炮部队扩编成为火箭军，升级证明为火箭军的时候，里面可能出现一些乱子，里面可能出了一些差错，所以这一些会导致他现在必须要重新再去强调的就是内部贪腐的问题。那这个贪腐是不是只有火箭军才有呢？我相信就整体的部队性来看的话，可能都有潜在的问题。那这边我们再很快回过头来讲一下李尚福。我个人会觉得李尚福，因为根据我一些朋友啦，他在这一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是有去碰到这个李尚福，他会觉得李尚福跟过去的这一个魏凤和也好，或过去一些其他的一些军官也好，相对来讲气质不太一样。那他的讲法是，李尚福他就是比较类似科学家，从他过去的资历来看，他在总装备部嘛，然后到这个装备等等，他但是甚至在早期他是这个航天中心的这个航天卫星中心的一些相关人员，所以他是一个科学家工程师的一个个性。那相较于过去比较野战军官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两者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现在我来看，李尚福现在有可能会遭到一些调查或是一些撤职等等的，他会去凸显的是现在中共整体解放军内部反映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习近平可能会认为说，连他这么高的位置，连他在军委会里面担任委员、国防部长这样的高位，都有可能会遭到调查，都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话，那其他人你们一个也不要想逃过。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习近平他会希望表达给他的一些内部，或者是表达给 给这个整体解放军来看的话，他最主要希望去表达的意义。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连着看李尚福的案件，还有之前这个火箭军，等于说是被一窝端了。这个连到刚才我们谈到说，这个习近平要净化所谓社交圈，究竟这个解放军内的这些小圈子是如何形成的？现在火箭军被整个一窝端，像刚才林教授提的，对于整个解放军的攻台战力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赖博士。
好的，这个一个就是解放军的制度，这个地方这种案子呢，就火箭军现在很多人都消失了，就是给落马了。这种案子呢，在90年代有专门一个词出现，一个词叫窝案，窝就一窝两窝的窝，窝案。
嗯，
这个词呢，指的是整个的领导班子都被拉下水了。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标志着是中共军事制度正在急速的蜕变，正在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这就是中共的军事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了。那么中共的军事制度呢，用中共的话语来说，解放军从一开始就教导的话说，就叫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嗯，
然后他有个阐述一下，就是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解放军战士才会一开始的这个入伍的第一天就天天在听背这个东西，在天天学这个，所以呢，我也就是自然会这些东西了。那这些东西恰恰反映了中共军事制度的核心部分。由于有这么一个非这个制度的核心呢，就是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由于有这样子严密的制度，而国军、国民革命军方面没有这样制度，所以呢，中共可以。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游击战争，最后在大陆取得胜利了。那么长期的游击战争呢，得有遗产的。第一个呢，就叫山头主义，其中一个就是典型的林彪集团，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叫三一，叫双一，就是一方面军一军团叫双一。那么毛泽东呢，不敢正面打击双一。只敢用呢什么叫丢石头挖墙脚掺沙子这法，但是也没有成功。
嗯，
那么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制和山头主义，就是人民解放军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但是这个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在改革开放不久呢就开始了蜕变。原因之一呢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大家都知道。当你的家人你被挨整妻离子散的时候，你是什么滋味？所以呢，大家就不像以前那样革命那么无情的斗争了，就不会这么做了，这是一个教训。第二个呢，就是现实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的子女全长大了，他需要找工作，而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了，你各方面你孩子全大了，现实生活有这个需要了。那么原因之三呢，就是改革开放呢，这是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呢，就是外部的资本进来了，尤其是港台，一开始是香港来的、新加坡来、东南亚来的，之后呢是台湾来的。这些外部资本呢也在寻找到底这个中共的制度是怎么运行的，最后发现解放军是一块地方。那么慢慢你就发现解放军的这个运作的特点是什么样子了。那么在这种三种因素的作用之下，解放军的相互监督的制度呢就变成了相互掩护、共同致富的团队精神，窝案也就由此而来了。
那很快也谈一下，您觉得这个现在火箭军被一窝端的话，对刚刚这个林教授有稍微谈到对攻台战力的影响会是什么呢？也请赖小刚博士很快的补充一下。
好，很棒。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呢，火箭军它不能取代地面部队和海空军，它是个战略威慑力量，它只能火箭一个特点，它只能发射一次，收回不了了。所以它的影响是一种战略威慑作用，而不是在战术打击，它只能在首次打击上有些作用，但是以后就没有了，以后是要看海空军和海空军的力量。
林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刚才赖小刚博士的看法，他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可能这个战略的威慑力，我指的就是可能火箭军核武器的威慑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对于叫板西方的时候，他还是要保留一个战略威慑力的嘛。那么火箭军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有李尚福国防部长消失了近一个月，对于中国向西方叫板时候的这个吓阻力量，大家还能不能信服，还是会画上一个问号呢？很快请教您。
我觉得其实这一边的话，我们第一个要看 就是火箭军换人这一点对解放军的战略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他的能力的话，影响不是在换人这一件事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军改他非常明确的讲了一句话，叫做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战区主战，今天打仗打台湾这些作战是战区司令在做的，火箭军的司令跟火箭军的政委他做的是内部军队的建设跟军种的发展。所以如果从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观点来看的话，火箭军这个换人对于他作战面来说并不至于有太立即的影响，特别在对攻台作战上面。那至于说会不会对他的核子威慑能力会造成影响呢，这一点其实更是一个打上的问号。因为就解放军的指挥体系来看的话，你的核子武器绝对不是火箭军司令可以去做管理的，他一定是直属 CMC 中央军委会这一块来做管理。所以在一个决策上面的话，这一点关系不大。但是会影响的是什么呢？今天火箭军他从一个海军的王厚兵以及这一个空军的徐希胜，这个政委跟司令员两边都换过去了。那换过去之后会代表出现的问题是一个会不会出现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或者是先求红才求专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会呈现的是会不会现在的解放军会回归到过去我们讲的这一个中越战争或陈越战争，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解放军的实力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先求红才求专，出现了非常多的军官他可能素质并没有那么到位，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解放军是不是还可以打仗？所以今天会造成的是对解放军内部的能力问题，而倒不是说他的一个攻打的一个意愿或者他的战略上面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在人事变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去参考的。那他会更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的苏联红军史达林的红色大清洗，把一些有经验的干部都清洗掉了，但是新接上来的这些干部可不可以立即的去承担现在的重责大任，还是说他们在越级拔升的过程中间反而失去了一些历练？那这样子的解放军对长远来看是不是可以去发挥他原本想要设定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有待观察了。
好的，非常感谢林教授的分析。我们很快接几位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啊，请两位来宾来回应。这位网友叫做 Ming， 他说，所以李尚福到底是交错了哪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有没有被抓起来，这是网友的疑问啊。因为这个中共暗示李尚福是因为交友不慎而落嘛。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华荣，他说，食人生番的乌干达总统阿明是你们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也是你们的老朋友，杀人如麻的阿萨德和普京也是你们的老朋友，所以李尚福和你们一样没有交友不慎，就是反人类的一窝。这是网友个人意见。网友阿拉皮他说，可见共匪现在内讧得很厉害，是互相在甩锅，卖友求保。三姓非家奴这位网友他说，最大的交友不慎就是交了习近平这个朋友。还有这个网友林少宇他说，放心啊，不只是这边作风有问题，全世界哪家没问题，这边敢于自查自纠和揭伤疤，你们敢吗？最后这位网友提出倒是不同的意见，说至少现在中共是把内部这个贪腐问题给这放到台面上来进行处置。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看我们刚才这几位网友们的评论呢？请您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第一个呢，我说这其他那种就是说他和阿明啊、齐奥塞斯库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联系。但是呢，当你接触人的时候，这是实实际际的人。他不论李尚福、解放军、国军，或者加拿大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或者非洲国家军队，他们都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只要有人，他就有强点，就有弱点。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实际的人。李尚福他是个实实际际的人，他你看他的父亲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他后来的位置上的，位置不算高，但是他呢非常的脚踏实地做的。这样子的人其实在解放军里面的比比皆是，尤其在基层干部中间，在我那时候在基层连队待的时候，基层连队的人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出来的。李尚福他的年龄和他的履历也表明呢，他也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包括他现在举止，他是个工程师，他是工程师，一个特别典型的显示出只有空军这样子的技术兵种，或者是战略火箭军啊，我没有和战略火箭军的二炮人接触过，就是空军这种高度技术兵种显示出来的特点。这种特点呢，不仅是在解放军中有，各国军队都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说陆军的人、炮兵的人、步兵的人不一样，海军和空军的人不一样，一走路都能看得出来。李尚福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朋友们、这些听众们不应该对个人进行这样子的攻击，把它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一种 和阿明匠人联系起来的，这是不合适的。
嗯，好的，继续，我想再念几位网友评论，请这个林教授也回应一下。网友答案他说，交友不慎是指军队的内部有和习近平不同步的小圈子，但官媒又不敢这样说，对军队的整肃不是为了攻台，而是为了习的党内权威，有了军权才有党权。网友 ChiDog2023 说，所谓的交友不慎不过是整肃他的借口罢了，习近平要的是绝对忠诚，尤其是火箭军，他要的就是他一声令下导弹升空玉石俱焚，但是凡不想和他一起陪葬，或者是只要习近平认为不会陪葬的军官，就都会被习近平视为不忠诚。网友盘古千寻他说，近期中共的军事外交领导层动荡不断，习近平对于自己亲自创立的火箭军以及亲自拔擢的将领痛下杀手，引爆了党政军的大清洗，火箭军司令、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像多米诺倒骨牌一样的倒下，大清洗已经蔓延到军工企业和战略支援部队等部门了，他认为是大有演变成全面清洗之势。我想综合这几位网友评论，想请教这个看看林颖优先生有什么样的回应之外呢，林教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内部贪腐的问题，可能会面临到打仗是不是没有油料，开枪没有子弹，甚至这个航母开出去是不是钢板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潜舰可能会沉没等等这些的问题之外呢，这个网友提到的是内部忠诚的问题、士气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军队的将领是不想攻台，或是跟习近平这个主子的意愿是不一致的，你怎么看像这样子被清洗的原因呢？李教授，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我们先去讲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这个忠诚度的问题，或者是习近平一声令下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忠于习近平，跟他会不会支不支持打仗，这两个没有绝对关系。我相信的是习近平他也会去权衡现在的作战，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要不要打仗，但是今天他要的是解放军绝对高度的服从，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解放军常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听党指挥这是绝对不能动的一个大道理，甚至党指挥枪，可是现在不是只有党指挥枪，不是只有听党指挥，是听习指挥，习指挥枪，所以他要的不是说你跟我意见如何，是不是说你要不要打仗，是我要怎么样，我要能打你就能打，我要你不打你就不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说要没有七上八下，要能上能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他对于他要求这一些军中的这一些所有的干部对他是绝对的服从。那这里也会凸显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既然他今天是所谓的解放军，是他所谓的党军，那在党军的一个指挥体系之下的话，就自然会形成的是说他一定会有一个小圈圈，一定会有小圈子，或许他可能在中基层干部，在一个营长左右，在中校营长这个阶段还好，可是等到他如果要再进一阶，最重要的解放军的一个军阶军衔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正军级少将，正军级少将这一个位置要在往上走的时候，以及他是不是未来能够在往上先升迁到正战区级，甚至未来想要进去中央军委会，这个中间里面有太多不会是只有你能力的问题，而是绝对包含了你跟党的之间的互动性，还有就是你跟其他干部之间的互动性。像李尚福，他或许很多一些传闻是说他或许有可能会延烧到张幼侠，因为毕竟张幼侠在总装备部的时候，李尚福就是在当时是跟他有所共事，所以在一个装备研发来看的话，过去的总装备部也是涉及到这一个火箭载体航天这一个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比较可以看的是这个部分或许是存在的一些贪腐的一个问题，那这些贪腐的问题是不是会去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解放军的实力，那这场这个实力就会代表说解放军或许他在前面一开始的作战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去像这一次俄军一样在前面两个月快速的从这个乌东一路晋级到进攻基辅，可是时间一拉长或许就会后继无力，那这个也是目前我自己在看解放军目前这一些事件里面所反映出来他内部的状况，因为即使我个人始终相信解放军的问题不会是在他的科技面上面，不会是在他的这个武器落后，不会是在他的系统不行，最大的问题还是回归到人，因为毕竟任何一场战争 都是由人来进行的。
嗯，是回到人的问题，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究竟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个军中的动荡，是习近平要清除哪些所谓的这个有害因素呢？是包括这个贪腐，像所谓的军中四大军虎呢？还是其实网友刚才的评论让我联想到，其实之前也是消失了一阵子这个刘亚洲上将啊，其实中共军方好像也是没有给个说法，包括高层也没有给任何的说法。那么当时就有传说，其实刘亚洲在军中其实是在这个攻台的问题上，就是跟习近平是不一致的。你认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案子，是不是也有可能习近平在清除这个军中所谓在攻台问题上跟他意识不一致，跟他这个行动上面可能跟他有一些畏战情绪，或是像这个所谓刘亚洲的有害因素的遗毒，这个部分也想请赖小刚博士帮我们解析一下。赖博士，
好，这个问题挺大的啊。我简单说，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解放军这个制度和他的22年的革命游击战争，他这个是遗产，他是他的一个延伸。这个制度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那么22年的游击战争结果就是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呢，在大陆的话大家明白，但是并不是特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并没有提升到他的认识的高度。我体会到了，但是我只是看了后来的很多的回忆录，比如说邱辉作的回忆录啊，李作鹏的回忆录呀，包括那个谁聂荣臻的回忆录呀，才知道什么叫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解放军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山头组织起来的联盟。毛泽东对各个山头主义的山头叫他叫是叫承认山头，但是不承认山头主义。这就是呢，你山头主义他在平衡各个山头关系的时候，他要保持住这个，但是他不承认你，你不能把用山头主东西放到桌面上来讲。但是实际上运作的时候呢，包括毛泽东这样子的人都要对山头各个山头要礼让三分的，你是动不了他的，因为这是22年形成的东西，你不可能动掉它。这是中国中共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的一个现实，你改变不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但是习近平这人胆子非常大，他想企图动山头，他想消除山头，这就引起了各个地方的绝对的反应非常非常强烈。我在这个地方我能感觉到，包括一些人能看得出来那种愤怒的情绪能看得出来。因为呢，你等于是把我父辈的东西，我祖父辈的东西，几十年东西全否认了，就是英语就是 I 就是他的身份问题把他给否认掉了，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的，不是影响面非常的广。实际上习近平呢，他呢在2015年这个军事改革的时候，他把一个最最的忌讳的东西他碰了，他捅了马蜂窝了，他这个马蜂窝他收拾不了了。所以我刚才讲的这李尚福案的里面所说的他就是他违反了解放军的传统就在地方。为什么习近平敢这么做呢？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他一定是不了解解放军的传统。他可能他对解放军的了解就是他那些朋友圈子，他在这个陕西插队的时候，像雷英夫的儿子呀，他们在一些圈子，只是在总部里面的，他没有实际的体会到什么是解放军，他没有在连队待过，他没有嚼，就是解放军的话说，就是你没有嚼过马勺，你不知道什么叫军臭。这个词叫什么？军臭，军臭就是那个解放军那个胶鞋穿脚很臭，那叫一个专门词叫军臭。习近平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臭，不知道什么脚马勺，他不知道什么叫连队。这个连队和那个连队住的不同的楼里面，只有100米都不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那么赖小刚博，除了你刚刚提到这习近平打击山头军中山头主义之外呢，有没有是因为像我刚刚提到说，对于他想要打台湾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立场不一致的，现在遭到他的整肃和清洗呢？很快跟我们
没有任何对，没有任何军人愿意去打仗去，因为一打仗意味着死人，不是畏战，你要打不怕死，但是呢，有一个你要打赢才可以，台湾这场仗打不赢。
好的，
打不赢。
好，我很快再接几个这个我们稍后还会下半场谈到这个究竟这个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解放军能不能打胜仗啊？不过我们现在上半场有关于这个军中打贪的问题，还有一些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个网友的意见啊。这位网友叫 Demon 在 YouTube 留言说：“您要中国体制内的官员以贪腐的原因下台的话，那就会真没人了。如果是交友圈的话，连体制外的也都危险。”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李尚福本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习一尊推举上任的，理所当然得到一尊的充分信任。但是李尚福本人虽然贵为国防部长，但是因为先前和俄罗斯在军火交易中突破了美方的底线，遭受美方的制裁，那么恰好李尚福本人也因为和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一尊就顺水推舟给李一个下马威，同时也和美方的制裁令做出一个交代，缓和一下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啊。这是这个网友蓝花花的分析。还有一位网友叫 H 张，他说何止火箭军被一锅端了，现在火箭研发单位的主管科学家也都快被抓完了。林教授，因为我们上半场也时间有限，回应一下这网友简单的。还有谈谈说，其实习近平他从上任2012年以来已经打贪也打了10年了，这连番的大清洗也进行过非常多轮了，为什么到现在贪腐仍未见底，尤其是军中的，现在这个会不会反噬连累到他的这个领导权威？为什么进行了这么多的这个政治清洗，现在的习近平还会觉得对他自己集中权力之后的这个权力感到不安稳呢？请教林教授。
我个人会去觉得是说，对于他的权力来说，他依然还是把持得住，因为如果他现在没有这个权力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对他内部进行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或者这么大的清洗。但是其实刚才很多的网友其实有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解放军内部可能都有一些很大的状况，那这些状况你说抓了这些人，但是抓了这些人可能就是他过去一手提拔的啊，为什么他要抓？我个人认为交友不慎这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借口啦，最主要的原因而是在于是说，今天整体党军关系这个结构底下，会让今天的解放军自然而然会有一些制度面的问题，逼迫他必须要去贪腐。比如说的就是像是什么呢？退伍军人的照顾，如果在解放军你没有升到一定的位置，你退役下来的一个生活保障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我生活保障未来是有问题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是要在我现在还在位的时候尽量的去贪腐，尽量的为我后半生去做一些计划？那个问题会导致今天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今天就一个党军的发展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是比不过在一些先进国家，还是国家型军队，军队不是效忠于一个党，而是效忠于国家。我想这个是最根本上面今天中国武装力量碰到的问题。
根据这个军中，这个解放军中的结构性的问题，还有究竟现在这个解放军面临的这些种种的震荡和问题呢，最后想请赖小刚博士，应该在这方面都很熟悉，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分钟的补充和总结好吗？来，小刚博士。
好的，就是《解放军报》那篇文章呢，实际上是在承认解放军在心态上和制度上都没有完成从革命军队到国防军的转变，就是解放军所说的正规化建设。解放军无法完成正规化建设，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革命的产物，而中共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共的革命是对中国革命，就我说的中国革命，包括国民革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中共革命对中国革命成功的挟持。由于缺乏必要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无法成为正常的国家，解放军也就无法成为国防军。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林颖佑教授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好的，我们今天谈完了上半场中共的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案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他说解放军最近在台海区域的动态异常，情势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作风我们刚谈到不太优良的解放军一旦攻台，真的能够在台海打胜仗吗？很快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近日罕见的主动公布国军对解放军监控的具体情况，除了称对岸敌情异常，他也警告台海的事态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那么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国军侦察到解放军基建和地面部队在东山大城湾的区域呢执行演训，正运用联合勤监侦 ISR 系统严密地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此外，台湾媒体也直击到解放军的各型突击舰、登陆舰在大城湾准备执行登陆作战。台湾军方在这个时候主动公布敌情的动态，出于何种考量？是否有美国或其他国家协助强化预警能力或分享卫星情报？相关的讯息曝光可能引发哪些政治上的后续效应？解放军近日对台动作频频，又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呢？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继续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专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林颖佑教授，最近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敌情真的蛮异常的，而且这个解放军的山东舰好像也有出来，包括和海军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演习啊。现在感觉上好像风险都在提高，而且呢邱国正部长还警告说如果台海发生状况呢会是一发不可收拾。你怎么看邱部长说敌情异常，您分析台湾军方主动在这个时候公布敌情动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林教授，
我这边的话我会先从这个演习开始看。其实今天山东舰是不是出来担任假想敌，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去观察的。因为我们从整个九月解放军的一个动态来看的话，首先是他的山东舰从巴士海峡这边进入西太平洋，在解放军的攻台响定里面第一步很重要是 A2AD， 甚至是要去攻击台湾的东部，所以他的船舰到达这个台湾的一个东部这个地方的话，有可能在跟美国进行一个 A2AD 所谓的区域拒止与反介入，甚至也包含了有可能对台湾东部的一个攻击。 OK， 这是海上的一个，这里的一个计划我个人会认为可能跟海上封锁有关。那我们也知道当他对台湾的攻击的话，第一步先进行海上封锁，第二步就是有可能是空中的打击。所以在山东号出现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看到解放军他开始利用空中103架架次对台湾的，不管是在海峡中线或者是在西南空域 ADIZ， 甚至从巴士海峡进入到了台湾的一个东部空域，他会尝试的是利用空中的武力来对台湾进行打击。那海上封锁，空中打击，下一步就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解放军的这一系列演习，我们可以用一个连续剧的角度来看，从海上、空中。那在大城湾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讲大城湾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我说它附近就是东山岛，东山岛的话，那大家应该就知道东山岛，不管是突击东山岛或过去的东山岛的演习，基本上就是解放军他在大概2015年左右把它当成是一个两栖突击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训场。那在这个训场上面的话，过去也有过它的一个动，它的一个071的一个两栖攻击舰跟这一个跟它的一个这个两栖合成营进行一个登陆装载。所以其实从一连串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他现在这个一个演练是有可能会针对台湾作为一个响定进行一个跨战区跨军种的一个联合演练。那当然就 做我们中华民国这边国防部为什么特别要去把它指出来，是说这一次的一个演习，同时也有一些发布消息，然后也很罕见的把不只是讲海空的一个兵力，甚至把他的原火营、陆军原火营跟这一个火二炮部队跟火箭军的部队都有去进行讨论。最大的原因是，过去如果只讲海空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因为海空离我们很近，但是解放军对我们的威胁绝对不会是只有来自于海空。那我们要把跟我们有可能打击台湾的火箭军，甚至即将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的这些部队都纳入在我们监控的范围里面，这是国防部他会希望做的。再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之前2022年的这个六区军演的时候，那是发生一件事，就是解放军的一个飞弹飞过了台湾的上空掉入太平洋，但是当时我们国防部宣布讯息的时候可能比较慢一点，所以导致很多的观众是看了外国的媒体才来说，哇，原来我们这么危险，可是你国防部居然没有讲。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来说绝对是有学到一些经验，我们要如何去适时的去发布一些讯息，让民众了解到现在的状况，一方面也可以去稳定民心，甚至是增加国防透明度之外，也可以去展现我们的情报收集的一个能量。那当然这边情报收集的一个能量是会去跟其他国家合作呢，还是我们本身的监测能力就有办法去达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政府是绝对不会去公布的。因为当你在说明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了太多，你用什么方法来得到，因为毕竟要留有一些模糊的空间，才能够去确保我们情报来源能够长长久久的运作。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深入分析。其实小刚博士，刚才我听完林教授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你解放军对台的动作你要当成一个连续剧来看，你要连着来看，你可能才知道说现在习近平跟解放军要对台湾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战术和目的。像这个去年八月份的时候，佩洛西访台就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封锁演练了。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所谓的航空母舰加海空军，再加这个大陈湾东山这边的这种是不是登陆联训，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讲到连续剧，其实这个回到我们上半场，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那时候刚传出消失的时候呢，解放军其实被大家观察到有将近10天没有派军机扰台，但是就在大家发现之后呢，随后他又以倍数增长的各种机舰来扰台，甚至这个一天单次架次就超过100架架次，现在又配合了地面部队和航母演训。您认为如果我们像刚才林教授说的，很多事情线索是连在一起看的话，究竟解放军今日对台动作频频，他在打的是什么主意呢？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哈。一个呢，我现在就先做一个评论，一个是对那个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邱部长的话说的，还有包括林教授刚才一个回应一下。我想呢，无论是邱部长还是林教授，他们有他们的信息来源，而且他们一定比我知道的多。尤其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他们有专门的一整套的信息来源，他们知道的非常掌握的非常详细了。那么说呢，我对这个之后呢，他们有他们的考虑，说这些话有他们的考虑。无论是刚才林教授说的，就尤其是关于台海的台湾的舆论啊，大家的媒体啊，公众的反应啊，有这些考虑的。我下面说呢，就是我对于一般部队的一些训练，他的 routine， 他有他日常的运作的程序的。所以我认为呢，是这些个动作呢是军事考虑多于政治考虑。原因呢，是解放军海空军的新型作战平台和重攻击武器的装备速度非常快。随着这些个大批的新型武器的装备，那么解放军呢也就相应的修改了自己的作战纲要和作战条例，也修改了自己的训练科目。这些个新装备、新纲要、新条令和新科目的落实之后呢，就需要进行检验。同时呢，各个部队呢也要进行年度考核，每年都是这样子，有个年度考核。现在是九月下旬了，离年度考核的季节非常近了。而这现在呢，正处于呢，在台海地区呢，属于台风季节结束，而季风季节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等到了季风季节11月之后开始呢，就是台海就有非常强的北风，那个风浪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是台海是最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进行考核的最佳时期。那么这是我认为这些呢，与其说是他演习，但更愿意说呢，他是进行一种训练考核的年度考核，对，是一种例行性的。而这里面有一个 战术的提升的问题，尤其是合成和部队的军兵种的合成是一个大难题，包括现在的乌克兰军队的，你看北约国家评论说乌克兰军队的，他也没有掌握了北约军队的这个 combined operations， 就是诸兵种合成动作，诸兵种合成作战，北约国家教乌克兰人，但是乌克兰也在学，但是这个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解放军的诸兵种合成作战几乎是零，他没有打过这样的仗，所以呢，把一个这么复杂的军种，从陆军各个军兵种，陆军的各个兵种，海军那么多兵种，空军的各个兵种，然后再把加二炮战略火箭军，这个把它糅合在一起，合成在一起，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度大的问题了。不光是各个部队要求不一样，对于指挥机关的领帅机关的要求也不一样，他必须进行不断的演练，不断的提升。所以呢，我倒觉得这个台海的演习，它是一个训练提升、水平提升，它的各个对于以前的重新设置的训练纲、作战纲要、训练科目、作战条令一种检验，部队的训练的一种检验是个正常的。因为如果要是进行对台海动作的话，根据解放军的传统，它需要大规模的进行军队的调动、后勤的集结、部队的兵力的集结、物资的囤积才有，没有任何这些迹象。如果有这些迹象，我们就会发现的，没有。所以我倒觉得，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说那些话呢，是对于台湾舆论、给台湾公众的一个交代罢了。
嗯，
并没有，解放军没有这些东西。而北解放军呢，如果是台海的特点呢，它是渡海作战。我除了这些个训练纯粹的军事训练、军事考核这些个意图，没有别的。如果真的要是习近平想像毛泽东再来一次1958年的炮击金门的行动，我看他除了给自己雪上加霜外，他能得到什么东西啊？得不到什么东西。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那么林教授可能有不同看法，就是可能赖小刚博士他的观点来看呢，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固定，就是现在是最佳演习的季节，就是例行性的，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个那么多这个戏剧化的剧情。那不晓得您怎么看？但是从另外一点来看，这次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新闻稿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现在国军是运用了联合勤监侦的这个系统，讲得很细， ISR 是在掌控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动态，而且还公布了什么呢？公布空军 P3C 的这个机型，还有官兵作业的情况啊。我们知道这个 P3 猎户座是美国这个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是进行海上巡逻，而且就在前一阵子也公布了这个运8反潜机的照片。感觉上外界解读这一连串的讯息，是不是好像在展示台湾对解放军的监控能力啊？那当中有没有透露这个美方和日本和台湾的情报分享呢？也想请教林教授。
这边的话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有去提到了，就是在这个作战上面没有错，现在解放军一定会在这个时间点会加强他的演训，特别是今天已经9月26号了，在接下来的话10月1号就是中国的一个国庆，在国庆前以及中秋连假前，他们可能是会需要把一些演训、把一些飞行时数跟他们的演训去达成他们的一个标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可是我会去看的是说，今天山东号在演训的时候，山东号的船舰这一个部分，他不会去想到他今天的这一个演训跟整体攻台计划有关，甚至是今天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一个轰炸机，或者是他的一个空警500也好啦，或是运油20啦等等的，他们每一块陆海空各军种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一个他们单纯当地自己进行的演训。可是在一个指挥所，就是套一句解放军讲的，在军演的时候导演部这个地方，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一个推演上面，他肯定会把从时间陆海空所有的演训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大计划，所以就在各军种底下，他能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一面的一个演训的面向。但是从一个指挥部，从一个前进指挥部，或者是我们讲战区联指，甚至是中央军委联指中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 scenario， 更大的一个想定来进行作战。因为毕竟对现在解放军来讲的话，攻台作战绝对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那至于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 P3C 啦，还是我们对于这个反潜的一个监控，其实中间有去 透露一个点，就是现在的现在的话，台湾我们也知道，现在礼拜四就是在这个28号，我们潜舰可能就要就下水了。
嗯，
那这一边的话，未来的台海周遭水下战场的经营跟水下战场、水下作战，绝对会是未来两岸这边必须去争夺的一个很重要的制高点。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反潜机或是中共的反潜机也会想尽办法进行反潜。所以其实现在水下作战这一个部分，我相信是各界都会希望去披露出来的。那特别是对于现在我们中中华民国海军来看的话，要去反制解放军的一些船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从海底出击。我们的潜舰这一次的一个自制的一个成效，以及它的一个发挥的作用，我相信会对两岸之间的海上实力的平衡，或许会去做一些改变。那最后当然就是在情报分享这一个部分了。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会相信中共不管是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高新系列的运八运九这些系列呢，还是它的一个空中预警机等等，都在台海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台湾周边有的空域有很多的飞行，这一些其实就是在进行情报上面的刺探。那现在的话，就是我国也有这样的能力去对中共解放军进行这些刺探。我相信因为不管是在这一个监听也好，或电磁电波的掌握，两岸这一边目前来看都是公平的，各自有各自的管道来进行情报的一个征收。那当然就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美国不管是 RC-135 啦，或者是在这个日本啦、等等这一些非常多的一个电子征收的载台都在台海这边有一些飞行。那至于说这一些情报的传递是不是可以跟我国的国军进行未来的联合作战，目前实力如何，说实在我一个民间教授我并不会能够那么了解。但是就俄乌战场来看的话，美国没有实兵的进入乌克兰，可是透过这种电子征收的一个仪器，可以把电子数据资料源源不绝的给乌克兰部队，让他进行反击。这一点就是解放军一定也有看到有这样的战况发展，所以在当代的战争来看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是航空母舰靠近台海了，而是透过这一种资讯电子技术传输形成的新型的联合作战，这一点也是解放军未来一定会去面对的。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当然这个赖小刚博士刚才林教授提到了蛮多重点，包括了水下作战啊、情报的分享，还有这个资讯战是不是未来攻台的一个制胜关键之外呢，我很快可以的话我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综合的来请你做个回应。我们现在网友的已经很多留言了啊，都还没有念。这个网友叫 H 张，他说解放军现在不是打胜仗的问题，而是集结之后能存活多久。还有网友 Demon 他说，习近平认为贵兵贵其速，没有海空的优势的话就用人去填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网友叫 Crazy Y， 他说打台海不一定打胜仗，但是打中南海一定能打胜仗，这是网友 Crazy Y 的说法。还有一位网友叫一只瓜牛，他说短期内如果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是不可能攻台的，否则会自取灭亡。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军方高度腐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共60余年的强权专制法西斯反人类统治，人心现在已经散了，再也找不回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时期的人海战术和人肉盾牌了。他认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昔日的国民政府就是今日的中共政府，今日的台湾等于当年的延安，当下之中共能苟延残喘，就是缺少一个当年的延安共产党。好，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和林教授的看法，请赖小刚博士可以的话综合回应一下，或选择性的回应一下。
对，他这个说的是很对的哈，就是这个解放军和现在解放军和当年解放军已经不一样了。解放军是一个革命的军队，他的动力在于革命，他的是中共的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的源。关于土改的正义性不正义性另外一回事情啊，但是土改的的确确对于中共一个作为革命军队产生是一个不可就是关键性的因素。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解放军早就不是革命的军队了。但他不是革命的军队就出现一个问题，一个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
嗯，
解放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我们看看1979年那场仗就知道了。80年代有一个84年有个片子电故事片叫《高山下的花环》，是我记得谢晋导演的。这个片震动了整个大陆，就讲到了79年的时候这场仗所显示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积极，这些冲突反映在了军队的情况。而现在过了几十年了，40多年过去了， 这种社会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冲突远远胜于1979年。到底这场仗会怎么样，天晓得。
嗯，好的。
如果台海半仗会天晓得。
嗯，好，最后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念一位一个专家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或许可以做我们的结论来回应一下。因为这个王丹啊，他说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呢，党内的整肃动作没有停过，那么现在啊出现了一连串的动荡，包括秦刚和李尚福呢，现在他认为这个中共处理的方式是异常的，所以现在中共内部可能出现了过去不曾出现的状况，所以可能台湾也要做好一个心理上最大的这个准备。请教林教授，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我们刚刚上半场也谈了很多他内部的问题和解放军内部的问题，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究竟是更可能对台湾动手，还是说其实会更加的迟疑？这也是现在目前大家一些专家们的关心跟担忧，您的最后结论跟回应。
我觉得今天所有解放军这些动态，它会代表的就是现在的解放军能不能受习近平，习近平到底信不信任现在解放军。那这个信任除了是他对他的忠诚之外，另外一点就是他看到了俄乌战争之后，我相信普丁他在如果看到现在的状况的话，他还会在去年的2月23号再发动战争吗？我想这可能会是打上一个问号。那现在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实力他相不相信，他认不认为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对于武统台或完成武统台湾的任务，我觉得就目前来看，他会是打上一个问号的。他对于解放军的一个作战来看的话，他可能会持续的去运用这一些武力跟军力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透过这些武力的展示，把武力当成是跟美国跟台湾对话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他可能会借由对台湾的一些军事行动来表达传达讯息给美国，也同样的他也会希望做到这个军事训练的效果。在2016年军改过后，原本他可能认为只要3年5年的磨合就可以让解放军能够去恢复到能够去达成一流部队的战力，但是今天要完成这个部队的现代化，除了理论、科技装备、组织改造，最重要的是在人才的培育上面。那在这个人才培育上面的话，现在这一些新的这些过去现在新上来的这一些高阶将领都遭到了很大幅度的一个肃清或换血之后，新一辈的人能不能够去负担起这样的任务，新一辈的解放军的这一些将领也好，或者是中阶干部，他的成长速度跟他所经过的历练，可不可以去完成攻台或者是打击这个沿海等等这些任务，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疑惑。所以这会让解放军在这会让中南海或习近平在运用解放军作为攻击武器或者是对外武器的时候，可能秀肌肉或者是作为传达的次数会越来越多，但是会不会把这些东西化为实际的一个作战，或者是就下定决心让他对台发动作战，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的解放军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实力，自然对我们来说也是台湾也是中华民国，我们在利用这个时间立刻要去先去发展一些新的武器，不管是我们新型潜舰的下水，或者是跟美国采购的新型武器，如何的去做到我们自己从二代兵力转换下一步到三代兵力，甚至是让我们的国防更加的现代化，我想这一点也是在现段这段时间中华民国需要去做这一些事情。
好的，因为好的，赖小刚博士，如果很快的话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做个总结好吗？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嗯，赖小刚。
好了。再过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4周年的国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百年悲剧的里程碑，是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更大规模杀戮的开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感谢二位啊，继续要跟你来谈一谈的是未发布会不见 Meta 60系列本土产品啃不掉苹果，还有中国推出严格的减持新规能否支撑摇摇欲坠的股市呢？欢迎大家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现场讨论，也请你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